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现在是周末栏目，两约之间走一走，希望透过介绍两约之间发生的事情，为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新约一百步来铺路啊。我们的计划是希望你学了旧约一百句，然后在两约之间再走一走，走动一下，然后就学新约一百句，那么整个新旧约的历史就有大图画了。那为你介绍这个栏目的是乐意，还有谁呢？
姚倩。啊，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木心。
嗯，其实牧师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
什么？
我跟木心就收到一个电邮，是回应我们活学旧约一百句的、嗯。我们不是请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他怎么牢记旧约一百句吗？有一个听友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的方法就是一边用棍敲打桌子，这样，然后一边背诵旧约一百句。
这么有动感
对，我猜是有节奏的吧，
动动动，可能他的脑筋忽然间就动起来，很有意思。
那你回家试试看好不好？
我现在都在录音也动动动
对对对，那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非常的高兴收到你的这个点子，好，礼物肯定是会给你的，请你耐心的等候。好，那么我们就说回两约之间走一走哈，现在来到第四集了。上一讲我们就谈到这个马加比时代，谈到马加比起义啊、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头晕眼花，但其实不用记那么多的，只要你记住一些重要的名字就行。那木心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一些重要的名字，需要记的是哪一些呢？
对，比如像这个马他提亚，
嗯，
还有犹大马加比，
嗯，
西门，还有约翰许尔堪，
嗯，
马他提亚是带领马加比起义的第一人，
嗯，
犹大马加比是圣殿重光，
这是修殿节的来源。
对对，西门年间，犹大取得了文书契约上的独立，
嗯，
大部分学者呢以他为哈士摩尼王朝的开始，
嗯，
约翰许尔堪带领发展了哈士摩尼王朝，
嗯，
享受了事实上的独立，而且开拓领土。马他提亚和他的五个儿子家庭里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可是他们的后代就不是这样。他们兄弟相残，使哈斯摩尼王朝走向了灭亡。
嗯，我们今天就是要说说哈斯摩尼王朝没落，罗马人取得巴勒斯坦地区统治权的整个经过。我们的副标题啊，就有几句的短句了，
六句、
嗯。第一，内斗激烈；
第二，罗马干预；
第三，安提帕特兴起；
第四，大希律揽权；
第五，奥古斯都称霸；
第六，弥赛亚众所望。
波斯时期、
希腊时期、
马加比时期、
罗马时期、
犹太教简介。
真道分解和您一起
到两约之间
走一走。
先介绍一下，刚才讲罗马哈，罗马建国于公元前大概753年哈，最初是由一些小部落联合组成的，然后就由一个君王统治。那他们呢彼此打仗打了500多年哈，他们不断的打仗，不断的征战，先后占领意大利、地中海、希腊、叙利亚。马加比的时代，犹大马加比曾经就派使者去拜访他们罗马的元老院、
嗯、
希望能和罗马人结盟。那后来哈斯摩尼王朝呢，也曾经和罗马兼顾这个盟约的关系，不过在政治上罗马人没有给哈斯摩尼王朝很大的具体支持是没有的，直到哈斯摩尼王朝内斗越来越厉害，那个庞培去
干大将军、啊、来
干预了。
好，我们就看看这个哈斯摩尼王朝他们内斗的这种个状况。
嗯，
这个是公元前104年一直到公元前63年啊，这个时间就是他们内斗的这个时期了。
嗯，
哈斯摩尼王朝呢，自从约翰许尔堪一世离开世界以后呢，就内斗得更厉害。
嗯
啊，先是他的大儿子这个犹大 亚里多布一世为保权力，他杀他的母亲跟杀他的弟弟。
嗯，无情啊，无情。
啊、往后呢，没被杀的弟弟呢，亚历山大养女啊，纽约的纽啊，养女就得位了。
嗯，
他将王的头衔呢刻在犹大的钱币上。那么法利赛派呢就坚持，哎呀，神权至上嘛。
嗯，
就认为这个哈西莫尼家族他们根本都不是大卫的后裔，
嗯、
无权称王的。
嗯，
现在连钱币也使用这个希腊语跟王号，
嗯，
就被看为呢对希腊文化的妥协，
嗯，
也违背犹大的传统。这个亚历山大在位的期间呢，
嗯，
就是主前103年到主前76年呢，多次来镇压这个法利赛派的反抗，
就是杨柳了，亚历山大杨柳了，
对，甚至在他们的节期啊，犹太的节期呢，屠杀数千。他们抗议的人
就是法利赛人了。
这个事情呢，在有名的约瑟夫这个历史学家这个犹太战记里面有记载。
嗯，
他支持撒都该派，
就是那个亚历山大洋流。
对对，就激发了法利赛派跟撒都该派两派的矛盾。
那么罗马那边又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庞培的干预。在公元前63年，
嗯，
后来哈斯摩尼王朝的内部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政局呢陷入了混乱。亚历山大杨纽的两个儿子学尔堪二世和亚里多布二世争夺王位与大祭司职务，各自寻求罗马的支持。
嗯，
罗马将军庞培趁机介入，
嗯，
在公元前63年进军耶路撒冷，犹太人死伤数十万。
哇！
他废黜了亚里多布二世，扶持学尔堪二世为大祭司，委任他做民族的领袖，但不准他戴王冠和自称为王。
嗯，
庞培将犹大帝纳入了罗马版图，
嗯，
归叙利亚行省管辖，并征收重税，支持罗马帝国的财政。
嗯，
庞培终结了犹太人自马加比起义以来的自治，标志着罗马霸权确立。
嗯，
虽然罗马允许犹太人保留宗教习俗，比如说像这个圣殿崇拜以及实施律法，但重税和外族统治激化了民族主义情绪，为后来的反抗运动向奋锐党埋下了伏笔。
嗯，这是庞培的干预哈。嗯，以下我们就谈安提帕特兴起。安提帕特兴起哈，那是公元前63年到公元前的34年。那在罗马的扶植之下，地方势力安提帕特就冒起了。安提帕特是伊图马人，他其实被庞培将军刚才讲的啊，受命为哈斯摩尼王朝的首席顾问，其实就是用他来干预这个哈斯摩尼王朝。在犹太泰帝其实他是操控有实权的，但是那个安提帕特呢，他是左右逢源的，他同时要帮助凯撒。当时凯撒跟那个庞培呢是在征战当中，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是凯撒他
战胜
成了罗马皇帝。他重用这个安提帕特，他就委任这个人为犹太帝、撒玛利亚还有加利利三省的省长。
嗯，
这个安提帕特呢立自己的长子为耶路撒冷的总督，另外一个儿子当然当就是大希律了，他就当那个加利利的总督。这个希律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大希律。后来奥古斯都他就把犹太附近的撒玛利亚、推罗海滨，甚至是远到埃及都交给这个大希律来管辖，正式任命他为犹太人之王。这样呢，哈斯摩尼王朝就结束了，犹太帝成了罗马的行省，受这个大希律统治。那是公元前37年的事。
好，我们呢来到这个大希律了，这个是公元前37年到公元前4年这个段落。
嗯，
哇，这个大希律呢，
揽权，
哇，他是生性凶残啊，好权又多疑，怀疑的疑的人。
嗯，
那么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屠杀伯利恒市井的婴孩就是这个大希律了。
嗯，
他娶过10个妻子，
哎，
哇。 其中包括第二任的妻子就是哈西莫尼公主玛丽纳尼，就是这个大希律的第二任的妻子。可能因为希律不是出生王室家族，于是呢他可能就想用这种方式来加强跟哈西莫尼王朝之间的联系了，这个政治婚姻嘛，就取得犹太人的支持。不过他后来呢又杀死了玛丽纳尼，他自己的妻子也杀了。除了他敢杀掉自己的最爱的妻子以外呢，他还杀了自己的儿子，所以我们说他生性凶残就是这回事。所以罗马的皇帝阿古斯都呢就曾经说，哎呀，做希律的猪比做他的儿子好得多。哇，这句话就可圈可点了。那希律呢这个人呢很会讨好罗马皇帝的。为了尊崇阿古斯都呢，他订立法律每五年一次要在圣城举行这个庆典。那么希律在耶路撒冷建造剧院呢，又在南面平原造这个圆形的剧院呢，以高额的奖金呢，
就是很多钱，
很多钱从各地吸引选手跟马匹来参赛。他又安排哇那些斗士或者说是使徒呢跟这些野兽来表演了。哇，罗马人呢他们的年代这些都是很
普遍，很喜欢做的事情
啊。这个希律就是喜欢这些比赛。后来有一些基督徒我们在历史里面懂的就是在这里殉道的啊，就给他们这样的杀死。这个希律又建造很多一流的建筑跟设施，例如增建宫殿跟浴池。
罗马人很喜欢洗澡啊，其实
他在不同的地方，撒玛利亚、帕尼亚、该萨利亚地方呢都建造很多异教的庙宇，也把这些庙宇呢献给罗马王阿古斯都，或者说给罗马整体了。让这个希律最得意的他觉得呢就是他懂得讨好这个犹太人。而且也重新修建耶路撒冷的圣殿。只是呢圣殿还没有盖成。就在公元前四年他就死掉。他的历史也在这里来重点了。
对了，那大希律死了之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对，大希律死了之后呢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情。首先呢就是根据遗嘱，他的王国分给他的三个儿子。亚基老当分封王十年，管理犹太、撒玛利亚和以图买等地。希律安提帕当分封王43年，管理加利利、比利亚。腓力当分封王38年，管理约旦河东北部底加波里、特拉可尼、以图利亚等。听到这些分封王的名字，听众朋友可能都有印象。他们的名字都在圣经里出现过。亚基老出现在马太福音的2章22节，他不受犹太人欢迎，因为他任意更换大祭司。他在位的时候犹太人反抗他，到处都有暴动。后来犹太人向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极力请愿，罗马皇帝将他革职放逐，犹太改为省，罗马巡抚比拉多被派去那里直接治理犹太。希律安提帕就是那个娶了同父异母兄弟腓力之妻希罗底的人，为这事他杀死了施洗约翰。耶稣周游加利利的时候就是在希律安提帕的管辖区。他听到耶稣的名称，以为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想要杀耶稣。耶稣称他为狐狸。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13章32节。希律安提帕曾经向皇帝陈情，希望获得更大权势，但被怀疑具有野心，最后被罗马皇帝革职放逐，死于异乡。腓力是唯一的做得比较好的管制者，任内有很多的建树。他为了纪念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重建了古城潘尼亚，改名为凯撒利亚。这城也被称为凯撒利亚腓力比。
在新约圣经也有称为该撒利亚腓力比的，都是指这个城市。
对，这城异教庙宇林立。耶稣三游加利利后转到外围施工的时候，就在凯撒利亚腓力比向门徒们查问信德，要他们说自己是谁。当时彼得就在父神的指示下说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16章16节， 腓力死了之后，他管理的地方和叙利亚省合并，由罗马的总督管理。
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地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主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我的心要依靠你，凡投靠你的必不惧怕，等候你的必不羞愧。愿你的忠告
现在乐意来为你介绍奥古斯都称霸，那是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年。讲完了希律和他三个公子，就是三个儿子，我们必须要讲那个罗马的奥古斯都。罗马帝国呢，建国于公元前753年，刚才讲了，经过500多年不断征战，善后占领了很多的地区，包括意大利啊、地中海啊、希腊、叙利亚啊。在公元前117年呢，罗马的版图其实是涵盖了整个地中海、欧洲、黑海的一半，哇，真的很大、很辽阔。而且罗马这个大的国家里面呢，其实包含了很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习俗、不同的宗教。这一切呢，后来第一次受一个国家一个人所统管，那个人就是罗马帝国的开国君王，哇，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就叫屋大维哈，维他命的维，不过只是一个艺名哈。历史学家呢也称他为奥古斯都，其实奥古斯都不是他的名字
头衔，
只是他的头衔。奥古斯都意思就是神圣至尊的意思，那么和本的圣经呢就翻译为亚古斯都，其实只是译名，按那个音有不同的翻译而已。你们可以看路加福音2章1节，他的公元前27年到主后的14年执政，他的兴起在世界历史上呢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那这个奥古斯都呢，他的统治风格呢还是比较温和的，一方面他的确是独揽军事、行政、立法、财政、司法、外交，哇，六大权于一身，所以我们说他称霸就是这个意思。但另一方面呢，屋大维哈，就是这个奥古斯都呢，他削弱帝国的军事力量，他解散了超过30万的士兵，让他们移居一些殖民地或者回归自己的故乡，就是解甲回乡，同时又建立常备军啊、护卫队、警察还有消防的服务，重建了大部分的城市。
哇，这个屋大维呢都很厉害啊！
这是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那个年代呢，经济不景的时候呢，这个奥古斯都呢发钱就购买大量的谷物来分派
粮食，
粮食给人民呢，又大量新建公共房屋，都是良政的人。他改革了有关通奸跟高利贷的法律，罗马的税收制度等等，他比较公平来评估要收的税项，而且也改革政府的组织啊，这是好玩啊。他重建公共建筑物，修筑大量的渠道跟道路，所以罗马在这个君王任下呢，他在位期间就大力发展了罗马的道路的系统，建立了国家邮政跟信使的系统等等。 就是因为罗马那个交通啊，许多交通路线发达，
嗯，
方便旅行呢。后来呢，新约的使徒保罗呢，就能在地中海世界来往自如，传讲福音啊，就是这个皇帝的贡献。
嗯，
啊，不但是经济上他发展，在政治上呢，罗马人把每一个被征服的国家变为罗马一个省啊，每个省都有指派的总督或者称巡抚来管理，也有一小部分的省份呢，经过罗马帝国的允许呢，
嗯，
由该地的君王来治理，
嗯，
就是有小部分给他们自治权，
嗯，
但必须听命于罗马的中央政府，
嗯，
比如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希律王就是治理犹太地区的君王，但以罗马为宗主国，每年必须进贡来纳税收。在阿古斯都，啊，他统治时期呢，刚刚说是公元前27年到公元14年期间呢，
嗯，
罗马帝国总体这个政局呢都是稳定的，经济繁荣，
嗯嗯，
所以呢，啊，大家都听过了，这个时期就被称作罗马和平的开端，
嗯
啊，但政治体系仍然存有腐败，特别在地方的行赏啊、贪污啊、权力等等呢，都令到百姓的生活呢都不容易过，
嗯
啊，不过呢，我们说这个阿古斯都呢没有直接的苦待犹太人，
嗯，
反而呢在政策上呢相对来说呢都比较宽容啊，
嗯，
因为他还是尊重犹太教的信仰，
嗯，
允许他们呢不需要呢来参与偶像崇拜，
嗯，
而且也准许呢向圣殿交纳种种的圣殿税等等
啊，圣殿税对犹太人是很重要的，
嗯，他任命这个叙利大帝为犹太地区的王啊，刚刚说了，
嗯，
而且让他们有高度的自治。不过呢，话说回来呢，有不少的地方官员呢，他们可能是税吏跟军事军等等呢，还是大有可能对当时的百姓呢构成压迫，所以呢，民间呢也长期有类似这种种的不满，
嗯，
也为后来呢耶稣的时代呢，我们看见当时的社会张力也是很大，埋下这种的伏笔。
嗯，那我们就看见上帝就是准备了这么一个社会环境，作为耶稣诞生的场景。
接下来我们看弥赛亚众所望。当罗马皇帝在地上被人当神来膜拜的时候，神却成为人，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向人显明神是怎样的，好让人认识自己，认识神，也从而得到真正的救赎。这种救赎与旧约的君王拯救的观念有关，与弥赛亚原意为受膏者的观念有关，
嗯，也是有关的。
对，在旧约和两约之间的文献里，多处提到了以色列的理想国度，那是一个公义太平的国度。以色列国复兴，外邦列国要受审判，这个国度一般被称为弥赛亚国度。
嗯，
在旧约里，弥赛亚不是一个专有的名词，意思只是描述受膏，被上帝分别出来完成一个特定的计划。只有三种职分可以受膏，就是君王、先知和大祭司。
嗯，
以色列民相信有一位弥赛亚统治者出于大卫家，是根据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9章6到7节比较清楚地表达出这位君王，在以赛亚书53章3到7节就描绘了一个为百姓罪恶代赎的受苦仆人。
嗯，
两约之间的许多启示文学作者相信弥赛亚是大卫系列而出，在伪经所罗门诗篇有这样的句子，看了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其君王大卫的儿子，他将会从最终把我洁净，以致他可以统治一个大民族。从这些两约之间的启示文学可见，人民想象中的弥赛亚是强大有能的政治领袖。
嗯，
这也是为什么基督降生的时候很多犹太人的想法就是有个大能弥赛亚勇士从大卫世系中出来。 当时有个宗教团体叫昆兰团体，热切盼望弥赛亚的来临，并相信在末世将有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大战，届时神将借着弥赛亚带来最终的胜利。他们期望的不止一个弥赛亚，而是分别代表宗教与王权的两位领袖。而当时奋锐党人则渴望一位政治性的弥赛亚出现，带领他们用刀剑推翻罗马政权，恢复以色列的自由。
那知道这背景就明白为什么耶稣释放的初期拒绝公开宣认自己是弥赛亚，因为他不想啊被人们想作是一个以血腥暴力或者是战争去取得国权的人，因为他们当时是这样想，对弥赛亚这样期望的嘛。他反而是要以一个受苦仆人的方式达成他弥赛亚的真正的任务哈，就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10:45。所以呢一直等到他真的在大祭司面前被审问的时候，也正是他将要钉十字架成就救恩的时候，他才真正公开承认他就是弥赛亚。
我爱读列王记，
我爱读历代志，
我更喜欢把列王记和历代志对着看啊。
真道分解7月中起，逢周一至周五，和您一起把列王记和历代志对着看，
一起追求了解两卷书卷背后的大图画。
两约之间，罗马时期6口诀，
内斗激烈，
罗马干预，
安提帕特兴起，
大希律揽权，
奥古斯都称霸，
弥赛亚众所望，
牢记罗马时期6短句，
了解历史10大局。
好，马上来重温一次6句口诀：内斗激烈，
罗马干预，
安提帕特兴起，
大希律揽权，
奥古斯都称霸，
弥赛亚众所望。
弥赛亚来临，相信也是你的盼望，有一天他要再来。这一次的反思题是在两约之间的4个时期，就是波斯、希腊、马加比和罗马，走了一圈之后，你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呢？走了这么一圈，对你的信仰生活有什么启发呢？等着你的回应。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到两约之间走一走，牢记罗马时期6短句，一起了解历史10大局。
我是姚坚，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